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OMG 543。Oh my god， 543，我是妈妈桑。
Hi， 我是 Jennifer。
Jennifer，
Hello， 你好吗？怎么了？
没有，我们这个主题有一点点
哀伤、
感伤。
好
啦，对啊，对啊，
那我们再来一次。
就是、今天要讲的是那个北大车祸的那个事件，是尸体啊。
哦，
哎呀，就这几天我还在追新闻啊，我觉得，
嗯。
对，每天都会报，其实也不是刻意想看，可是你每天都会报，你还是 会想要关心一下。
对啊，
哎呀、啊，就是看那个78岁的那个驾驶啊，
嗯，
然后他每天也都有不断的被挖出来，就是挖出他的很多很多的那个黑历史。你知道他竟然有7次的违规驾驶？
对，而且他可以当选模范爸爸。
爸爸，可是对啦，可是这个可能或许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我个人认为说他的行为不应该上路的。
嗯，
对啊，是不应该上路啊。然后尤其是他老婆又讲，我那时候记得事情发生的隔一天老婆就被访问嘛，
对，
还有马赛克啊，
嗯，
对，然后老婆就讲说他不是故意的了，他只是可能误踩油门啊。对，我看到之后我就觉得这个我就想飙脏话。
他老公上次不是也是从什么，他说从那个地下停车场上来也是误踩油门才冲到那个人行道。
对啊，就是5年前那个暴冲人行道那个事件嘛、嗯，就他一直不断被挖出来啊。现在的网络真的是很厉害，其实都挖出来啊。
嗯，
然后据说那一次是有和解嘛，就撞上一个妈妈，然后是推娃娃车的嘛。
对啊，
对，有和解了。
对啊，可是不是啊？
只是说他
每次都误踩，那你还上路哦？
对嘛，是不是就很夸张啊？我就觉得我一直都很赞同说高龄者不应该驾驶，就是你应该就是可能到几岁之后你就应该把他的驾照给取消，他不应该上路的，
因为反应问题啊。然后再
对啊，你反应问题，然后你视线也不好，
对，
然后包含说你的很多的那种紧急状况你是没有办法即刻应对的。
对，
不要说老人家，有时候年轻人也是这样子啊。然后如果当你用路习惯不好的时候、嗯、那就更可怕了。
对
对，因为那时候不是说可能他有怒路症吗？
对，
因为他的那个爆冲事件不是在校门口前面就这样爆冲，他在前一个路口就已经有撞到人家车子吗？
他对，因为他在那个路口他是感觉像是在追前面那台摩托车啦，
就是那个40岁那个妈妈啦，走掉那个妈妈。
嗯，对
对啊，我就觉得嗯，你要说他那时候丧失他的理智，我觉得也蛮有可能的。
嗯，
然后你要说他那时候愤怒吗？也不知道啊，畏罪也其实也不确定啊，因为他不是爆哭的时候撞到后面那台车嘛、嗯，然后后来就加速往前嘛。
嗯，
对，可是他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啊。然后甚至在看到前面有车，他还是撞上去啊。所以很难去判断他当下的动机是什么，或者是他当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嗯，或当下到底在想什么东西啦。
对啊，所以很多那种高龄驾驶者会有很多突发的状况是我们没办法去掌控的。
嗯，
对啊，我就觉得就是我一直蛮赞同说，因为那时候是有规定说几岁的高龄驾驶要重考驾照还是什么的吗？
70之后就
对，我记得好像驾照要重考。
嗯，
对啊，我觉得那时候我记得那条法规刚上路的时候就被很多那个老灰啊生气啊，他就讲说、嗯、都已经没有办法念书了，你还要叫我重新考试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可是我真的觉得有必要啊。
对啦，
我个人是蛮必要的。珍妮佛家里有高龄驾驶者吗？
哎呀，我爸爸。
你爸爸？你爸几岁？
我爸哎、欸、好问题耶，你要加减一下，反正他是40年次的。
很不爽你。
7开头的 OK
啊，七开头，
因为七开头的
哈哈。
以前他会就是视力很好，但是因为视力太好了所以就会开始老花。我们家都是
我一样啊，
我们家都 1.5 那种的嘛，所以他就是、就先老花。老花因为他是做木工，所以他要求精准度，他要我爸要求比较完美，所以他就退休。可是他因为后来又追手机追得很紧，所以变成眼睛就会比较
受损比较快。
对，受损比较快。
嗯哼，
我就说他说你不要这样子晚上再开车了，尤其是下雨天，
危险啊。
然后依然就小巷子多，我是比较怕危险，因为有一些补习班是在小巷子里的。我就说就可能请那个就是可能他的父母带他，就是 我弟弟他们帮忙一下这样就好。
嗯哼哼哼，
对啊。
对，他听得进去吗？就是爸爸
有啊，他有听进去啊，然后从那边出去啊。
哎、欸，
注意你的眼睛，对，注意你的眼睛。他就有开他的车，但是他几乎都喜欢骑摩托车，除非下雨天。
嗯哼哼，
对。然后我就说，那不然你就是慢慢的 倒倒起啊，要不然就是慢慢开、
啊
嗯、慢慢开啊。然后在雨很大那种，我弟他们就会自己说啊，我们自己去处理就好了，你不要，你就在家，
因为这样也安全，大家都安全。
老人家会觉得说，哎、欸，嫌我没有用了是吗？看不起我了是不是？好啊，
真的
都这样啊，欺负我啊，
会、嗯、懂，老人家都这样想、欸、他会觉得是自己是慢慢没有用了、嗯、他会有点焦虑，
对
对，然后有时候又因为这样想要逞强，有没有证明自己可以，反而更危险，
对，
真的。
他那天还给我骑摩托车骑到、哦、我想看，反正就骑到宜兰的比较边边、嗯、快靠近头城，我说哟，你下次可以，就是有一种东西叫做计程车，
他会跟你说那个地方 PNP 不好叫，
不好意思，我们依然都是打电话叫，没有像台北这样登登手伸出去就可以拦了，
打电话你要叫得到啊，有的地方很偏僻他根本就没有车子啊，
有，
要不然就要等很久，
一定都要等很久，因为他是车行派出来的
啊，你们还有车行就对了，临近还有车行，
对，都要车行，你看啊，我们这 不好意思啦，就是有年纪的有没有，
对对，我懂，像我爸也是跟、嗯欸、我爸大、像你爸一岁，
真的吗？
对，如果你刚刚讲事实的话，我爸41年次的啊，
哇，
对, 对、啊、然后他也是这样子，而且我爸他有一只眼睛他视力很弱，有视差，就是完全只看得到影子
啊，
对，所以是他是没有办法看到东西的，讲白点他就只有透过一只眼睛在看路、啊、在看东西，然后那只眼睛有一点应该说是老花了、啊、然后又白内障，
嗯，
反正他之前就这样开车啊，讲就讲不听
是不是，
对，然后后来我就发狠，因为我觉得我很害怕说你出了什么事情，坦白说你自己如果怎么样了、嗯、我都觉得还好，可是如果你害别人怎么样了， 对啊，那是赔不起的，
对
对，所以呢我就干了一件狠事，
啥事，
我把他车牌报废，
哦，
我先透过手段拿到他的身份证跟印章，我自己有、嗯、先透过他的手段拿到他的身份证，
嗯，
对，然后行照不给嘛，他可能知道我要干嘛，
对，
他行照不给，
对
对，那没关系，因为我有监理站的朋友，对，他有教我、啊、有一些方式
啊，
对，然后我爸是觉得说啊没关系，反正你也处理不了什么，因为他的那个、嗯、他的车籍资料是有罚单的，
嗯嗯，
罚单跟税金，
嗯，
那只要一般有在开车人就知道嘛，如果你车辆要报废的话必须要把那个罚单跟税金缴完，
对
对，你才有办法做那个车籍注销，
是，
对，然后我就觉得啊惨惨这几个要起喝啊，所以我那时候帮他缴了一大笔钱，对，但是那个监理站的主管教我的啦，就是有一些方法、嗯、可能不太适合在这边讲、嗯嗯、如果真的到时候有需要大家想知道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来信问我，对，我会教你一些处理的方法，那个是监理站教我的一些方式，
嗯哼，
对对对对，反正重点是我就是把钱缴了之后就把他的车籍全部报废，只留给他一台摩托车，
哇哦，
对，全部都报废，所以当你就是如果他如果因为我就跟他讲我报废了，就算你车牌没有交回去、嗯、也没有关系，对，你只要上路被抓到的话你就是、嗯、反正他就是报废车辆，
无照驾驶也不
是，没有无照，他的驾照是有的，
那是算什么、
就是你查不到车籍资料啊、嗯、对，你就会被扣牌，可是其实他已经报废了、嗯、扣不扣牌无所谓了，他就会直接叫你把那个车子停旁边、嗯、你就不能再上路驾驶了，因为你这台车籍资料已经被报销了，
嗯，
对，所以就是直接注销他的牌照、嗯、
哇，可是我不能注销他的、啊、因为他是开我弟的车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弟弟最好了，你弟弟自己去注销
啊，不可能，
当然这个是嗯，就是看状况，因为我爸他太远了，我们并不在旁边、嗯、我们没有在身边、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没有办法随时都在他身边的、
嗯、
啊，你爸爸他是你可能还有弟弟啊，然后你们又在附近，你们或许可以、嗯、就是随时都监督得到，
对啦，是，
对啊，我爸那个是我太不放心他了，我就觉得我不想要冒这个风险，
对，
然后我也跟他讲你的 Odobai 我只留一辆，因为他、哦、反正他就是出逃很多啦，所以那时候查出他所有的那个、不管是机车汽车其实还蛮多部的、嗯、可是因为他们就觉得反正我就已经前面缴就是欠款没缴了嘛，我就是、嗯、我也不要去理会他了，
嗯，
可是不理会他之后他还是会有利息会有滞纳金，
嗯嗯嗯，
你在对你在就是要缴清的时候是必须要全部一起缴清的，而且没得喊扣、
啊、
对，然后老人家就觉得啊算了没关系啊，反正也你也不能怎么样，
对、
啊、实际上这个是有漏洞的，我真的不缴真的是不能怎么样，我了不起就牌照不能就是我就不能注销，
嗯，
对，然后我被抓到的时候才会被罚钱，
哦，
啊我不抓到没事啊，
是哦，
对，可是罚钱的话他因为 他也不是什么形式嘛，嗯 嗯, 嗯，对，所以你了不起就是当场就开单给你，嗯啊，我不缴啊，不就回来了吗？就是一样，你拿我没皮条，嗯，对，所以我的那一次我也是挣扎很久，到底要不要帮他把他欠款缴掉？嗯，可是我觉得为了别人的安全，嗯，对我还是决定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说很严重，嗯，我就说你的车牌全部都被我报销了，嗯，对。然后他那一台车本来就是有打算要报废，
哦，刚好啦，
对，本来就有打算要报废，嗯，然后他还想要再去买一台二手的。哎，对，
好聪明，
所以我又做了一件事情，我在监理站把他所有的资料移到我现在居住地，因为他户籍跟我没有在一起，
对
对，所以我又很怕他偷偷去做这件事，就是偷偷去买什么东西，有没有？
对
对，所以我把他的资料移到我这边来了，如果他真的有去做什么事情的话，我这边一定会收到什么牌照税啊、燃料税的资料。
哦，那你
就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你就可以再把他注销掉。
嗯，也不用了啦，其实他可能知道我都已经干了这么大的事情了，就是钱都缴清了，嗯，如果你还要这样的话，我可能真的很生气吧。嗯嗯嗯。然后坦白说你也老，年纪也大了，我就说刚刚我觉得像高龄驾驶者的风险就是他的反应没那么快，视力没这么好，然后突发状况应对不良，
对，
包含专注力也不够啊，哦，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就像这一次的事件好了啊，我就觉得这个你要说他高龄嘛，实际上他高龄没错，
啊，
可是在车子里面到底他是什么心态去踩那个油门的我们都不知道。
对
对，可是憾事都发生了，就算知道的话，你就是那些人也回不来啊，
是没错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精神状态非常重要啊。
我觉得那些幸存下来的压力也很大，
真的，我觉得阴影很可怕。我光看到那个就是其实他那个影片我只看一次，欸嗯，我不敢看第二次，欸，我都觉得我自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那时候一看到那个影片，
你看的是新闻的吗还是网络的？
我有看新闻也有看网络，然后
新闻马赛克你知道吗？
对，我后来就去找那个没有马赛克的，
对，网络是高清版，
对，然后我就说站在中间那个小孩最可怜，
你说那个幸存的那个
就是十字路口那个站在那边那个真的是
就是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那个，对不对？
创，嗯，
对，他就眼睁睁的看那个车子从他前面撞过去，然后人飞出去，
对，
就在他旁边，就在他面前，
对，那个创伤会很严重，
真的，我真的觉得到后来不是全校有辅导吗？
没那么快，你看像我也是现在也是还在那个啊，那没那么快，
对对对，尤其是小朋友吼，
对啊，那个有搞不好他真的是表面好内心没好，
哇，那创伤是一辈子呢，
对，所以
对
他真的如果肇事者真的是如果有起来，我觉得他怎么都很难去弥补这一块，
都没有办法弥补了啦，而且再加上他年纪又这么大，
嗯，而且这块又是无形的，
对，啊，对，而且要搞不好就帮我挪啊，因为反正我就是这样啊，哦，老人家上路好啦，我们如果要极端一点讲的话，我就是不支持啦，我不赞成啦，
有待商榷啦，我真的因为像我最近看那个像翠啊上面还有人，就是有一个是他是左边脚不方便，他拿那个筹把的筹呗，他的小孩帮他开那个车门，欸，那个阿伯啊应该也七十几哦，快八十都有，他是用筹把筹，欸，他就这样走走走慢慢走走走上去去开车，欸，
他怎么有勇气啊？小朋友大吗？
他的小孩就是可能就是我爸妈，可能就是我，哦，可能就
是
我爸，
是
是，对，
类似阿公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他的子女帮他开门，他子女也四五十那种，这样帮他开车门让他上车，
然后让他开车，让他当驾驶，
对，然后他自己骑摩托车，他的子女没有上车，
他可能就是那个都在就是比较乡下的地方啊，就人烟比较稀少，他们觉得是安全的，
没有，就有网友说啊，他因为他那个啊，他是右脚踩刹车跟那个油门嘛，所以他左脚不方便，没关系，
没关系。他这样讲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没有太大毛病啊，
是没错，
唯一的毛病是那个高龄啊，高龄的那个状态啊，
对，然后因为他没有，我觉得他已经身体行动不便了，所以你说你要他怎样反应很快速，或是怎很有效去，比如说啊，赶快把他回正啊，或是刹车，我觉得有难度，哎，
就是反应慢啊，反应就是很慢啊，对啊，可是老人家讲不听啊，今天都过每天啊，
真的，因为从北大那个之后，你看接连下来全部都是
好多都是高龄，对不对？
而且都是在78，
对，这个数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对，
有啊，我前几天也都是看到啊，然后还有看到一个也是70来岁了，我忘记，就只有那个不是78
啊，
也是高龄啊， 然后也是有反正有事故发生啊，可是还好没有人伤亡，就他自己也是就是他自己比较严重一点点而已，因为年纪大的关系，可是没有伤亡，有伤没有亡啊，应该这样说。对啊，所以我觉得可不可以就是保护一下自己，应该说是如果家里有长辈的话啦。
对啊，不然如果说他们真的很想出门，可能就帮他们叫个代驾啊，或是
代驾，
对啊，或是叫个
不要吧。 我那时候有想过，如果今天这个事情就是我必须长辈必须要出门啊，或者是我自己老了之后，我几岁之后我可能就不要骑车或者是开车，那我该怎么出门？
你要怎么出门？
骑脚踏车。
脚踏车很危险耶、欸，
不是，我骑脚踏车起码我撞到人的，它动力没那么大嘛，起码我如果真的不小心有事故发生的话，我自己应该比较严重，我不可能骑脚踏车把人家撞死。
哎呀，好
像对啊，这是比较、哦、比较可行的方法。那当然还有就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啊，我就是坐车啊，你要搭那个大众交通工具我是比较辛苦一点啊。对，可是我可以就坦白说就坐计程车啊。
啊，对
啊，如果真的非必要出去溜溜的话，我觉得骑脚踏车应该是我一个很 OK 的选择。
可是脚踏车它没有方向灯啊，所以后面的车子可能搞不好，
所以相对你速度不会快，
对，
你就知道你要闪车。
没有，可是
对，而不是跟他尬。
没有，你搞不好说，我慢慢的没人
啊，没关系啊，因为我其实因为我骑车时间比较长嘛，我其实看到很多很聪明的老人家的骑法，就是一样是脚踏车，
两段式，
他们要过马路的时候是跳下车子来用牵的，或者是他们在人多的路段，因为他们其实脚踏车也不能上人行道嘛，
不行。
本来就不行啊、
哦、因为它是车，
人行道就是人走的
啊。
对，你所有东西包含电动车都不能上人行道，不要说电动车，连滑板都不能上人行道
啊。
人行道就是人在走的地方。
嗯嗯嗯，
你了不起唯一可以上人行道的车就是婴儿车
啊，
因为它是被人推的。
哦，对对，推车那种。
对对对，然后轮椅当然就是不行的啦。
嗯，
所以我常常会看到很多那个老人家，他看到人多应该说车多，
嗯，
他就是下来，然后人走在人行道，然后那个脚踏车是牵在那个道路上面的。
哦，真的哦？
对啊，其实他们牵上去应该不会有人说什么啦，因为你用牵的话他就没有那个动力嘛，就是我讲的是就是行进那个动力，所以一般人的话就比较不会 care 啦。
嗯，
对，就是不要遇到那种找茬的人啦。
对啦，
对，可是我觉得他这个行为让我觉得很不错。
嗯，
对，甚至你用牵的去走人行道我也可以接受，我不会坚决你。
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因为你没有动力的情况下你就不会制造危险，就是相对会比较低啦，不能说完全没有，因为搞不好你会有阻碍交通的问题，可是都没关系，不要去就是有因为透过动力然后去撞击，
嗯，
对，那个力道就没这么强啊。
嗯嗯嗯，
对，
没错，
当你慢下来的时候大家就会闪给你过啊。如果你要去跟他尬，就是想要说去尬机车或者尬汽车，当然是你尬不赢就算了，有时候会有死角，你会导致就是自己的风险会增高。
嗯，没错，因为没有，只是说有时候我们都回头看是没有车，只是刚好过了，然后后面那个车真的很快速来。
对
对，
你也不知道啊，
真的吗？
你怎么会知道到底后面那个车速？像我就看到好几个影片啊，都是我是就是在货车的，他是货他应该说都是四轮的，他在四轮的行车记录器上面。然后当然现在不是有那个霸王条款吗？
对，
你要让行人过嘛。
对，
所以你就看到有个行人从你面前伸手挡住你。他要过去，然后因为他知道他挡住你是不对，所以他会小跑步。
嗯嗯嗯，
对，可是你完全不知道货车的旁边应该说是汽车旁边是什么。
嗯，
然后汽车旁边就冲出那个机车嘛，就把你撞飞嘛，就在行车记录器前面那个人就被碾过去这样子。对，因为手机就是有流量密码，所以你只要稍微搜寻过之后，你那个就是相关的影片就会不断的跑出来，
就会源源不绝。哇，我会用成语。
对，所以我就看到好多这种，我就觉得，然后就有人下面检讨说，其实应该那个四轮的汽车不应该让，就是不应该让他走的。对，因为他其实那个行人是看不到我右边有没有车，就是汽车的右边是有没有车冲出来的。相对的，汽车也看不到，就应该说是冲出来的那个机车，他不晓得你为什么停下来啊。
对啊，
因为那个地方并不是停止的地方嘛。
嗯，
所以我不会觉得有什么警示的作用。我觉得反正就是我就骑我的。可是因为你也知道嘛，骑机车的人像我也是啊，就是一般道路上面我如果没有看到红绿灯没有什么的话，我速一定会稍微快一点点。
对啊，对，
我怎么知道马路中间不是斑马线的地方怎么会有人冲出来呢？
哦，对，
所以看到影片之后也是大家就会提醒，我也会提醒我自己啊，就是当你的前车慢下来一定有它的原因，或者是当你的前车停止下来，你也要跟着放慢速度。
对，
不管你看得到或看不到，因为你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状况。
对，真的。
对，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自己跟就是听众朋友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嗯，
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啊，就是你只要是行驶不管汽车或机车，你都要很注意前车的状况，
嗯，
然后跟应该说是你的眼睛要看得远一点点，
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啦，我觉得
对，尤其安全距离非常重要。
嗯，
今天就算你撞到阿猫阿狗导致了车祸的话，不好意思，你还是主要的肇事原因。
嗯，
对，你要说你闪猫啊或闪什么的，
嗯，
那都不管嘛，你如果速度没这么快的话，其实是闪得过，你也不会制造，就是应该也不会撞上。
嗯，
对啊，所以这些都要很小心啊。
嗯，
如果本身有在驾驶的话，
当然了。
对啊，那回到这个，就是回到这一次的事件啊，
嗯，
你知道有通学巷这种名词吗？
通什么？
通学巷，交通的通，学校的学，通学巷。
我不知道哎，欸。
你知道我们店旁边有两间学校，
对，
比较近的就是国中嘛。
对
对，有时候我去买东西，然后我就是下午的时段会从那边回来。
嗯，
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这三个字"通学巷"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国中的时候看到。
真的，哦？
我想说奇怪。对，我想说什么叫通学巷，因为我知道那一条路不叫，因为我原本以为是路名。
嗯嗯，
对，可是后来发现，嗯，不是啊，它一定是顾名思义，一定是跟那个就是，嗯，就是应该说是跟 学生上下课有关系的。
嗯，
对，它一定不是路名就对了啦。
嗯嗯嗯，
对，所以我就上网去找。
嗯，
对，然后我才知道说，哎，原来通学巷是为了保护就是学童上下学安全
啊，
它会在学校周围的特定道路，就其实就是主要的道路啦。嗯，
对。
就是出校门口或是出侧门口，一定就在那附近。
嗯，
他会在上下学的时段啊，
嗯，
就是限制车辆进入
啊。
对，通学巷，
难怪那边每次都被遮起来。下课时间，
对，换句话说，就是他就是当学校周边的特定道路啦，就在特定的时段呢，规划成行人专用区
哦。
车子是不能经过的，
嗯，
可是唯独可以过的是那个学生的脚踏车。对，这点有特别在通学巷的就是开放规定里面，就是你卡拉恰是可以的。
嗯，因为学生会可能会骑脚踏车了。
对对对，所以一般的人如果骑卡拉恰也是可以经过的。
嗯，
就是骑机车他可能会希望你这段时间不要经过。
嗯，原来。
然后你知道北大那个特区他发生的事情也是在通学巷。
是哦，
对，你知道我想要讲这个东西的重点在哪里了。他那个地方实际上是通学巷。
嗯，
照理说学生放学的时间你不会有车子
不能进
去，不会有机车。
嗯，
可是我们在看到影片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看到有车子，
嗯，
然后有机车。
对
对，就是还没有这件事的时候，我曾经问过那个，就是我看到通学巷这个名称的时候，我问过一个客人。
嗯，
因为他是导护妈妈，
嗯，
他是志工妈妈。
嗯，哦，嗯，
对，我就说阿姨我问你，通学巷是真的就是他的强制力在哪里。
嗯，
然后阿姨就讲说啊，黑了马下河款
干嘛
去哦？哎，关完跨后剩哎，
嗯，
一共哎，就是如果说今天我家如果住里面，
嗯，
你怎么拦他？
哦，对，
因为学校附近就是学区嘛，学区一定有住宅啊。
嗯嗯嗯嗯，
对，很多的住户都会说啊，我家住里面，我车子就是一定要经过啊。
嗯，
坦白说没有强制力。
嗯，
目前台湾对这个通学巷，他是希望宣导，然后提倡，
嗯，
对，然后希望大家去遵行，他并没有一定就是罚款，
嗯嗯，
或者是有一些法则没有，
嗯。
对，所以他会就是变成会导致说那些志工妈妈或者甚至是学校的老师在引导的方面会比较无力啊。
哦，难怪有一些导护妈妈都会被骂。
对，就是他们就是常会骂
上新闻
啊，怎么样，你就是阻碍我交通啊吧。
对对
对，所以他们只能尽量的说去引导，就是可能要加派老师，加派人手，然后去指挥交通。
嗯嗯嗯，
对，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禁止的。
当然了，因为他没有那个公权力。
对，因为他现在没有很明确的法，就算有的话，
嗯，
我也可以说我是住户，或是我不知道。
嗯嗯，
对对对。然后嗯，我有上网去查，其实有一些小的地区反而做的还比较好。
真的，哦？
他就是那个时间直接用东西围起来。
哦，
可能是用三角锥直接围起来，我就是不让你过。可是我时间很短，嗯，我可能只有放学40分钟左右。
啊，对。
那也要附近的居民愿意这样做，就是共同维护小朋友的。
安全，
嗯，对对对，就学生，因为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国小，有时候国中其实他们都会有，只要学校附近都会有。
有啊有，我们那边有。
对啊，所以我才说，哎，你们那边，我刚刚听到你这样讲，我就知道他应该是通学巷，
嗯，
因为他是禁止通行的。
啊，
对对对，他就是通学巷。
我只知道今年好像法规有稍微在修正过，就是经过学校或是医院附近，嗯，你的速度它有降下来，只要40到30。就40还30这样，他就是要你慢慢很慢。
40还是很快耶，
但是总比50好啊。
对了对了对了，
就是你要是要慢慢的，然后
我觉得还可以更低啦，因为像一般巷道就是大概30嘛，我觉得20、 对，20或甚至是10我都觉得可以。
哎、欸，那个你油门
用开呢？我知道
不是你那个开车的时候油门放开，它是冲这样子自己它自己走就好，都会超过10了，怎么可能10？
可是我骑机车，我还是要稍微喊一下，喊一下才有10啊。可是这就是安全啊，不然怎么办？
哦，对啦，
对啊，
真的是。
所以其实今天讲这个主题，我是希望就是也可以倡导一下，让大家知道就是通学。像我刚刚讲的时候，你可能知道这个东西，可是你不知道原来还有专有名词，
对，
它就叫通学巷
啊。原来
没错，就是希望大家如果可以正视这个东西的话，
嗯。
对，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因为我不是每天封住的，我就了不起就上下学时段，
对，就那半小时啊。
对，你真的说真的，我有想说如果今天我是住的话我会不爽。
会啊，因为你回家很困难啊。
可是我坦白说我就绕过这半个小时就好啦，我只能这样说啊。而且你自己要住学区，嘿啊，然后我又想要保护一下小朋友的话，我就是牺牲自己嘛，我可能就晚半个小时回家可以吧。
那我要去哪里绕？
总比人家晚7天之后才回家
好。是没错啦，这样子讲也是对
啊。对啊，是啊，就是大家多一点点同理心啦、当然人家会讲说啊，你家又不住学校旁边，你不会这样，你才有办法这样讲讲、风凉话。可是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改革，本来就是需要时间、对，可是你当你忽视它的话，你真的是永远改不了啊、像我就觉得那个我在问那个导护妈妈，就是那个志工妈妈的时候、我觉得她就是很无力，可是她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志工妈妈，真的是每个礼拜三有没有、无畏风雨、她就穿着雨衣然后去，然后我那天还问她说这个有薪水吗？
没有、
她说没有啦，就是志工、
真的就是
她自己走路是不方便的哦、
哇，
她有一点点跛脚，对，所以我觉得你好强，因为她每个礼拜三就是服务完之后她就会来买饭啊，我就跟她聊天，因为她就穿那个背心嘛，对，她是没有收钱的，因为好像有薪水的然后跟没有薪水的，对，她是没有的，她是自愿去的。
是吗？
对对对对，她、就是志工、对，
我以为都没薪水、
他们也可能有他们自己的小社团、然后她就去服务这样子、对啊，风雨无阻啊、所以我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我才那时候跟他聊到这个通学巷的东西、
理解。
对，虽然说他自己已经是阿嬷的年纪了，他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必要的。
对啊，你看，
对啊，然后他也很无奈说因为没有人在遵守啊。
对啊，因为他真的就是没有那个法，就是你说要怎么罚这件事，或是法在哪。对啊，
对对对、目前还没有很明定的东西、就算有的话只是劝导、或者是也真的没有警察去开单啊、所以如果说真的可以把这个东西落实，会不会说这些当然说交通事件不一定只有发生在学校周遭、只是想说这种东西是不是可以，反正我们就是每个方法都试试看嘛、看能不能降低一点风险，
保护孩童啦，讲真的他们真的是，
对啦对啦，或者是大家也落实这个习惯之后，大家可能会更重视这种交通安全的事情、
对
对啊，没错。好吧，今天的话题有一点沉重，毕竟它是一个时事的东西、可是时事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很现实，没有办法。对，然后现在因为事件还在进行中嘛、那个人也是要行不行的嘛、对啊，那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后续的那些赔偿或什么的。哎呀、可是你知道再多的赔偿也换不回，就是换不回那些走掉的人、
真的。
对啊，然后像你刚刚一开头讲的那些创伤、哇，那个创伤真的是一辈子、
真的。
所以很多东西是可以自己再小心的、或者是、我们亲人也可以帮忙制止的。对，真的不要存着侥幸的心态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很多事情发生之后就不是侥幸了。
对，这要怎么拉回来，怎么补回来，
哎呀，这没有办法补的啦。哎呀，所以大家拜托要小心一点，那如果家里有高龄驾驶的话，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评估一下风险。对，千万不要觉得说那他就不能出门啊什么的，其实一定有很多的替代方法。
对啦，
对，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之后你什么都来不及了。哎呀，所以好好的劝你爸爸对
对，
好好的想想办法，想想对策啦。
要跟他讲，对，
那样好好沟通一下。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咯。
好的，没问题。
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对啦，
对，太哀伤了。
对，真的不知道怎么，不知道。
好吧好吧，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咯。我是妈妈桑，
我是 Jennifer，
拜拜
拜。